知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中首脑下个月会面，如果谈不拢，美国可能将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个报道立刻引发美国股市震荡。美国康奈尔大学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打压学术自由，中断合作项目。有报道说，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这个说法是真还是虚构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有观察认为，这一次中共19届四中全会出现了一种反常而且诡秘的气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两则最新的消息。美中首脑下个月会面，如果没有能够就贸易纠纷达成妥协，美国或宣布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彭博社星期一发表的这个消息引发了美国股市大震荡。彭博社援引三位熟悉相关事务的人士话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如果不能够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在12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这将意味着新关税清单公布之后，经过6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关税将在2月初，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消息来源中有两个人透露，这份清单将包括此前已经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外，所有的还没有加征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按照美国去年进口中国产品的金额计算，还没有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价值达257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说，其中两人还透露，白宫还在考虑另外一个可能方案，也就是特朗普跟习近平的会谈排除贸易议题。不过呢，完全不谈也不太可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上周四曾经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11月30号和12月1号的峰会仍然在计划阶段。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星期二继续进行打捞失事客机死难者遗骸的严峻工作。星期一早晨，印尼狮子航空公司这一架飞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不久之后就坠入海中。机上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据信都在事件中丧生。官员们星期一晚上说，24个装有遗骸的尸袋已经被送往医院辨明身份。搜救人员还在飞机失事海面找到了几百件相关物品，包括书、钱包、手机、袋子，还有飞机机身残骸。死难者包括一名儿童和2名婴儿。大约40名潜水员参与了失航 JT610 航班坠机的搜救工作。飞机机身据信坠入了爪哇海30到35米深处的水中。当局表示，在飞机坠毁前，飞行员曾经请求飞回现场。失航主管对媒体表示，这一架只飞了2个月的飞机，在失事的前一天晚上，从巴厘岛飞往雅加达途中，曾经遇到技术问题，但是依照程序获得了处理。星期一的坠机事件是印尼正在快速成长的航空业的又一个污点。印尼民航业的声誉因为安全保障欠佳受到影响，印尼的航空公司曾经被禁止在美国和欧盟地区飞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在上个星期六在宾州匹兹堡的一所犹太教会发生的枪击案件。那一次的枪击案件造成了11人死亡，6人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要到匹兹堡去进行探望，可是呢，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对他的来访反应两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六在匹兹堡的这个犹太教的会所，生命之树有一个枪手闯入，他先是高喊着犹太人都得死，然后呢就开枪射击，导致了11个人死亡以及6人受伤的惨剧。那我们知道呢，在枪击案发生了之后，特朗普总统方面并没有改变他原定的行程，他在星期六的晚上呢还是继续前往伊利诺伊州进行选举的造势活动。不过呢，在造势活动上他说其实他有一度考虑要来取消造势活动，但是他决定还是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不然呢就是让凶手得逞了。那么在星期天呢，10月28号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则是留在白宫当中跟民众欢度了万圣节。那么在这个星期一10月29号呢，白宫举行了这个很久没有举办的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因为现在在当地还有很多的受害者的家属正在受苦受难当中，因此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二前往匹兹堡来慰问他们。那么他同时也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是三名犹太小孩的祖父，并且呢也有一名的犹太女婿。那么他所指的呢，就是这个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那么呢，我们知道其实在星期天呢，已经有11位的匹兹堡当地的犹太教的这个领袖表示他们并不欢迎特朗普总统到当地。那么他们发表了公开信说呢，他说我们的犹太族群并不是唯一被你所针对的族群，那昨天的大屠杀也并不是第一个由你所煽动的针对我们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恐怖行为。那么但是呢，这个枪击案的发生地点生命之树犹太会所的拉比迈尔斯，他在星期一则是表示说，我们永远欢迎美国总统，我是美国公民，他是我们的总统，当然欢迎他。卡拉，
另一方面，耀毅，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美国财经媒体的报道说，如果11月底的特席会破局的话，那么新关税将会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生效。那么对此呢，白国官员也是表示说希望特席会顺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谢谢卡拉。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美国的财经媒体彭博社还有 CNBC 的报道是说呢，这有可能如果在11月30号以及12月1号原定要在这个 G20 20国工业国会议的这个峰会上呢，特朗普总统预计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那两人呢之前要讨论过到底见面会谈什么，甚至之前讨论说为了让见面更加顺利，可能完全避开谈贸易的话题，但是后来又说呢，还是会针对这个贸易的争端纳入两人的这个会谈的讨论当中。那不过呢，根据这个彭博社和 CNBC 的报道是说呢，如果说这一次的会谈针对美中贸易争端没有办法有一个合理的或者是双方这个都能够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呢，那么美国可能就是在12月初会宣布对中国的商品课征2570亿美元的关税，也就是对剩下所有的中国商品课征这样的关税。那么这个如果在12月初宣布的话呢，那预计生效的日期就是在中国的人民在过农历年的时候生效。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针对这个报道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不会在对话之前发表任何观点，两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会等两位领导人对话之后再看事态如何发展。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新的这个消息，就是美国可能在征关税的消息呢，在披露之后，美国的股市已经开始下跌了。那么到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100多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西社会自由党极右派的候选人波尔索纳罗成功当选新一届巴西总统。波尔索纳罗他以雷厉风行的性格赢得了热带特朗普这样的绰号。波尔索纳罗在竞选时候曾经多次的批评中国，那么他的当选对中巴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在下面连线中做了介绍。
影响会非常大，但是多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局势的发展。 近年来巴西经济携带与发展的那个一直在徘徊，而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在双边贸易它达到750亿美元，但是在竞赛的活动中，巴尔索纳罗他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认为中国想把巴西的主要经济领域占据主要的地位。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投资1240亿美元，有7年一年中国投入了209亿美元。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是针对石油、采矿和能源领域。在竞选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党的博尔索纳罗表示，中国不应该允许拥有巴西土地和中电控制行业。分析人认为表示，这个巴西总统当选的总统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影响大豆出口到中国，但他们预计中国投资的审查将会增加。在外交方面，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坎坷不平。二月份的时候，巴尔索纳罗他访问了台湾，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他是自从1997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中国网络上对这一位新当选的巴西特朗普反应非常多，有人认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怕是打水漂了，债务又重组了。巴西作为一个金砖国家的成员，有人认为金砖国家组织可能会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会受到一些变数。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他表示，中国愿意在各个领域深化与巴西的合作。他还指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宣布，美军上个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之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且发射一枚舰载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的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说，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目前美国军舰上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这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且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并因此被认为是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一项突破。在另外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结束了他的首次正式访华之行。外界普遍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拉近了中日两国关系。安倍这趟的访华之行如何影响了中日关系呢？还有安倍跟中国领导人对于美中贸易战，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所做的连线报道。
在贸易战方面，这似乎不太可能。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中国合作投资第三国和发展项目，但在贸易战中，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和美国已经同意讨论一项自由贸易协定，搁置他们的贸易纷争，但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下个月在 G20 的会晤充满变数。这几天越来越多的疑问，比如两个领导会不会见面，如果见面他们是否会讨论贸易的问题。据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当周五晚上习近平和安倍共进晚餐时，习近平对特朗普的贸易压力和强硬的手段表示强烈不满。
嗯。
安倍说，特朗普没有批评他习近平他本人。安倍也还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如果他们不进行对话，将来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这份报道是准确的话，或许日本不会作为北京的贸易盟友，但似乎东京正在努力成为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一座桥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伊莱·弗雷德曼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不让学生讨论劳工问题是导致双方合作停止的原因，希望通过此举支持中国学生和学者行使学术自由。弗雷德曼告诉美国之音，人民大学不允许学生团体支援工人权利的行为引起了他的重视。此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名学生在网上讨论工人权利，并且前往深圳声援嘉士科技部分工人在今年七月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因而受到了学校的惩罚。那么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也在美国之音节目中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近期暂停了与人民大学的两个交换学生项目，这是近年来国外大学与中国大学因为学术自由问题而中断合作的首例。工劳关系学院表示，人民大学的几位学生因为在网上支持工人权益的声援和声援深圳嘉实科技的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而遭到人民大学的惩罚，这是严重侵害学术的自由的行为。作为劳动学者和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弗莱德曼 Eli Friedman 自然很关注深圳发生的事情。
When I began to see reports，
当我开始看到一些说人民大学也有其他的大学，人民大学不是独自一个的开始采取行动不让他们的学生去深圳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可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也是我需要关注的事情。
弗莱德曼表示，人民大学不让谈论劳工问题令双方的合作项目无法进行下去。不过他说，学校的决定是针对人大具体的案子，而不是跟随中美贸易等方面目前紧张趋势的一部分。另外，他对中国最近情况很失望，并且认为外界应该谨慎思考怎么应对。
And I really hope that people don't interpret this.
我真的很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理解为跟国家层次上的紧张趋势的派生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想惩罚中国或是类似的举动。我真的把这个视为试图帮助想行使他们学术自由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努力。
人大学生参加的深圳嘉实科技部分工人今年七月份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八月二十四日，遭到警方彻底清场镇压。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而且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嘉实工人声援团成员、人民大学哲学学院16级本科学生 杨舒涵在离家前往北京返学校乘火车中过程中被近十个自称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黑恶势力阻碍截拦拦截，手机被夺走，遭到人身威胁。他随后被学校要求休学一年。人大另一位2017年的本科学生张子涵则被老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前批评，并被要求删除所有的有关深圳驾驶科技维权工人的信息。同时人民大学还威胁取消一个有关工人权益的学生社团星光平民发展协会的登记注册。此外，据报道，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其他的一些大学，一些生源学生也遭到了镇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一年来，有报道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那这个说法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呢？另外呢，美国有一位汉学家曾经说过，中国对西方中国通的影响就像是吊灯下的蟒蛇。他说蟒蛇一动也不动，可是呢，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下都会自动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有关于这些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节目中所做的连线介绍。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了，当时那个英国著名的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说是屈从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然后呢从自己在中国的网站上，他们那个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拿下了那个300多篇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可能会不喜欢的文章。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对剑桥大学出版社包括中国季刊的声誉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就说美国又叫《新共和》杂志，它九月份呢，就是说对100多个汉学家，就是所谓的就对中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包括这个大学的行政人员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就说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自我审查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当中，还有这个大学机构、学术机构当中，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那么他说这样的流行病呢，限制了对中国一些敏感话题的研究，那么使得学者和学生呢，就是避开这样的一个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叫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埃萨克·费希。他上个星期五呢，在美国的另外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对这个自我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和中国的这个和中国的影响，那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呢？这样一个研讨会。那么他在研讨会上呢就说，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他自己还承认，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些大学，就是精英大学，特别是跟中国有那个分社，就在中国有分校的那个，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就是区分到底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审查，其实比较难。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Let's say that a white American professor.
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的白人教授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也帮助他们弄到了签证来谈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么做。这到底是自我审查吗？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也是正确的做法。
他呢特别提到他刚才讲的白人教授哈，就特别指出一下，这白人教授呢在做这个中国通当中呢，大部分都是那个白人教授。然后呢他还分析自己也说，他说他当过这个驻京的这个记者，那么他自己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也会对一些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比方说我们讲的3T、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呢，他都会不谈的。
那么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教授也好，学者也好，这是因为害怕 中国政府的打压，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同行记者是担心自己的这个采访对象或者消息来源受到这个迫害，才不得不做出自我审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其实就是说那个费希在新共和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也提到了三个原因，但是呢这三个原因你归结起来，其实还是害怕中国的打压和报复。那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力量，那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和还是文化、军事上呢，都不可小觑。那么美国的大学一旦就是说好像是冒犯了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够进入中国，那么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面临的这个损失呢更大。第二个呢，他就说中国政府就是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习近平还把这个大学作为坚强的阵地，然后他们的报道就是调查就说习近平的这个做法在把国内的这个风格也带到了国际的学术机构。那么第三个呢，他就说中美国的大学在经济上是越来越依赖中国。那么美国大学现在有35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一笔财富。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得罪了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可以限制中国的留学生来美国学习，那么对这些大学进行经济制裁。那么费希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大学有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
嗯，实际上按照这刚才你的这些描述和按刚才这个谈到的这个专家的分析来讲，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是
来似乎来操纵着这些中国通也好，或者中国研究的学者学生，或者是研究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真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一个关注哈。那么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他叫希纳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洛里特鲁克斯，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今年夏天对全球范围的学者中国通，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香港的2000多名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其中有600多人进行了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做了回复。那么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就是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干预手段或者影响手段或者操控手段，那么他们做了一个设定，比方说把这些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或者呢让他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喝茶，就是说对他们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格雷斯滕的说法。
We found that this does happen. It happens often enough that we think it's a real issue.
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确实发生，次数足够让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我原来想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2%或5%。我在这里想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改变。
我们也看到他刚才这个他身边的这个幻灯片上呢，显示了他的这个调查结果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他就说虽然对这个中国通的打压比较少，但是呢是确实是存在的。第二呢，中国政府还没有越线，就是指没有对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然后呢，第三，他就是说，主要是研究某些特定领域的人会受到，到实地考察的时候会受到麻烦。第四呢，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这个关系压力。那么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说他不是直接对这个中国通进行打压，而对是中国通在中国的调查对象或者他的亲友或者是他的同事进行打压，来向他们施压。所以呢，这个新共和的这个作者费希呢，他也说了一段，他就说其实相对于美国的白人教授来说，美国的这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然后中国教授，甚至是华裔学者，他们受到的这个打压更严重，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让你来谈一谈，就是说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美国学者如果真的像刚才说的样，自我审查或者是被中国政府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自我审查的话，会给美国的学术或各个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亚洲自由亚不是自由亚亚洲协会的这个费希呢，他也谈到了，他说自我审查在国际大企业当中也出现了。曾经你也知道，中国政府曾经要求这美国的航空公司去修改他们网站上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表述，对吧？那么他说，相对于这些商业机构来说，那么学术机构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他说自我审查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说学术机构呢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最有效消息的一个最有效的来源，而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竞争关系，那么美国是中国是美国是最唯一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就说学者就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商业机构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决策者，那么他们都不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做出这个比较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或者是就是说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备受外界瞩目。中共将其主题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于是人们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不久前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希望从中找到四中全会的线索。结果呢，却令人困惑而失望。习近平二次南巡只字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或表述空洞，要么就是语焉不详，远远不如此前视察东北时候重提自力更生来得具体而震撼。与此相反的是，邓小平家人高调纪念小平同志，中共退休元老进香的亮相，以及媒体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远远高于最高领导人。这一切呢，都为四中全会营造了一种反常而且诡秘的气氛。那么究竟这个四中全会会如何的改革开放呢？有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点评，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说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扩大改革开放，官媒似乎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造势，可是外界却有评论认为媒体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是要高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这种感觉吗？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因为习近平上台6年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不是改革派。尽管这2天人民日报这些官媒也在选要的位置发表习近平广东考察广东这个报道，另外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广东考察讲话的精神，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还提到要宣传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仍然不能改变，不能扭转我们原来的这种感觉。就所以有的人就干脆把这次习近平南巡叫做被南巡。那同样的，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有讲了一些改革开放的话，那也使人感觉到他是言不由衷，是被动讲出来的啊。那海外媒体也报道，四中全会恐怕会在11月的上旬召开，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另外还要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这个主题你可以想象，习近平一定不会高兴，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专门讲到，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隔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互相否定，而你现在要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后40周年，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把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它对立起来。另外你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 那也就是越是否定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再说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消这个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些呢，现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否定了。那么如果你四中全会真的是，以及现在的媒体真的是对这个改革40周年大谈特谈，回顾深入的讨论，还要进一步深入，那么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习近平对开四中全会，对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定是不太满意的啊。当然你说起来也很奇怪，本来所谓这个按照惯例，四中全会你中央要开全会，中央媒体都要事先宣布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媒体宣布什么时候开四中全会。再说呢，你按过去的惯例都是一场党代会开完了，接下来紧接着就是开一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1月就开二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秋天开三中全会。可是今年就破了例，因为今年在1月开了二中全会之后，紧接着一个月就在2月份又开了三中全会。因为这个三中全会要赶在这个3月份的全国人大开，因为为的就是要通过所谓这个修改宪法、取消领导职务任期限制这么一个建议。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前开了，那你这个四中全会那是不是也提前开？提前到今年秋天来开，或者是挪到明年开，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那显然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今年11月份或者12月份就召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会上难免要扯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难免要谈到一些贸易战的一些背景等等。那这种情况背景呢，应该说是对习近平就不太有利。
我们刚刚听到了胡平先生的评论。那么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说，人民日报集团发了一篇文章，讲到清末以来中国3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结果证明是一场乌龙。那么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曾经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如果换成现在来看，到底有什么样意义呢？对此张立凡他说，
这个文章吧，其实是我2009年在一次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论文。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有转载。然后今年这个吴小平就是要这个民营企业退出舞台，这个言论发表以后呢，我曾经把这个文章，就是在微信上转了，这个朋友圈转一下，也没有多大动静。然后突然到了10月20号这天，还突然这个被推出来，据网友跟我说，大概点击了10万次，然后有3000留言。我自己是没看，因为我正好那天生病了，我就没注意这个事儿，我是事后知道。然后这篇文章就被404了，而404的次日，这篇文章又出来了。但是呢，加了一段这个刘鹤关于这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讲话，这样又存活了一两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此前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体制内确实有人在推这篇文章。而且比我推的还早。也可能跟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这个有这些与会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一个当然就是您说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其实我是已经没什么期盼了，我认为就是可以放弃治疗了，所以这篇文章当时出来，也有人私下问我，说这是你写的吗？然后说是不是给你平反啊？或者说这个也有的说，像这个海外党媒吧，就多维这样的媒体，就说是不是预示政策有变，就高层的政策有变？ 我说那哪儿的事儿，我说这九年前的文章，我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展开了，
嗯，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话题呢，虽然是有可能跟我的这个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人家不愿意说这个问题是虽然是你的主张，但是一定要变成我党的主张才行，所以呢我的文章会封杀，但是党的声音接着就出来了。到最近这就是26号这一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国企特殊论可以休矣》。
嗯，
这个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但我觉得这些其实要，就是说现在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国进民退，因为我那篇文章讲，这个多维也点了一下穴，他说国进民退导致中国两次政权垮台。我是讲了三次历史教训，大清垮台跟国进民退有关，国民政府垮台也跟国进民退有关，而第三次国进民退就是毛时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所谓对资改造，把这个经济搞到崩溃边缘。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刺激体制内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垮台这四个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我想我个人没什么作用，但是呢我这篇文章可能对他们有刺激。
谈到了有关于四中全会的可能的内容，这次呢习近平的二次南巡一反他2012年首次南巡的做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刻呢，他只字不提邓小平。那么如果四中全会有真实的这个实质性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胡平他说，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这种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次习近平南巡和92年邓小平南巡根本没有可比性。当年邓小平南巡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位，名义上只是个普通党员，而在北京呢没他说话的地方，这样子他凭借着他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实力在南方发表了讲话，结果起到了扭转政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现在本来就在位置上，北京也好全国也好都是你说话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北京，他已经在北京讲过那么多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到了南方会讲一些不同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之所以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姓社姓资啊，当然现在就是说国企民企的问题啊，大家有很多困惑，而大众困惑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习近平本人。就是他推出的主张政策使人们对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又会讲这些不同的话来这个来澄清，来使人们来解决人们这种困惑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在这次南巡的一些讲话那个基调还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呢也大家都注意到，对邓小平是只字没有提，这一点当然也是个我们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那换言之呢，以他现在这种讲话这个基调，那你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四中全会上，至少名义上还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他的一个主调主题还是会大讲特讲关于改革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呢他到底会出多少实质性的内容，那就很可疑了。反过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真正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些更深化的主张，那么他很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他就多多少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就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四中全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对于这次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可以说是语焉不详，而相反的他呢也没有在二次南巡时候提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则高调纪念小平同志，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是不是看起来有些反常呢？对此张立凡说，
这个事情首先我要说啊，所谓南巡这个提法完全是封建时代这个专制君主时代的提法，这 这个什么康熙南巡，这个乾隆南巡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君主南巡可能更早，你还可以追溯什么这个隋炀帝的南巡啊，到这个到扬州，这个顺着大运河下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南巡也未必是个好词儿啊，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讲什么南巡呢、啊？现在其实邓小平的正式的这个关于南巡这个词儿，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只说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没有说什么南巡。所以这次有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也无需期待另一个南巡讲话啊，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说这个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改革开放也好，这个话从上一届也在讲。这个2012年12月，这个最高领导人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选择把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城市，把这个深圳作为考察的第一站，并且呢向这个总设计师的雕像敬献花篮。哎，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继承者来出现。但是你到18届三中全会啊，还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啊，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改革开放的迹象。但是这个6年多下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有什么改革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现在是因为形势不好了，经济下滑了，中美要打贸易战了啊，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打点强心针，就说是要改革开放，但实际看也只不过就是啊，是一个就是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来提振这个人心而已。而且从邓和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邓和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家两家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有的是山头上的恩恩怨怨，比如说这个打倒高岗这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伤害了这个西北山头。但是呢，邓小平当时也是打倒高岗的一个重要人物。啊，这个在后来，这逐步的会影响到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老父亲的这个一些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一些个遭遇吧。那么最明白的就是咱们知道这个60年代的毛泽东打倒了这个习主席先生，然后呢，到这个文革结束，习先生，这个习老先生复出的时候，啊，这个他也是做了，在深圳啊，这个对于改革开放，他也是一个先驱，他也提出了很多东西，对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现任领导人需要继承的一种历史遗产。但是呢，也还有其他的恩怨，比如说这个批判胡耀邦的这个所谓生活会，那这个习老人家他是提了抗议的，然后对于这个64前的形势，他们也是主张要废止，就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委他作为党委的成员也是支持要废止这个戒严令的。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这个破口大骂，导致被说成是精神病，然后送到这个南方去，不许回北京，就在南方疗养，就不能办法回北京。我想这些呢历史恩怨是有的，当然你要延续下来，当然也有这个邓家的这个女婿啊，孙女婿啊，外孙女婿，这个安邦的这个吴晓辉，在不久前被判刑等等。所以这个2012年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一些红二代，我说他们家怎么样啊？啊，有的红二代就说他们家恩怨分明， 啊，这个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期的。
嗯，
当然这个我觉得讲私人关系这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邓普方这次这个讲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占了一个就是说占领的，或者说从这个中共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来讲他是站得住的。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邓小平没有纪念，对于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没有说法的话，这个或者呢现在像有些什么美展啊，或者深圳的改革开放纪念馆就淡化邓小平的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贡献的话，那可能党内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现任领导人真的想超越邓小平的话，当时啊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有红二代跟他谏言说你就平反六四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历史地位比蒋经堪比蒋经国堪比华盛顿，当然这说的可能有点高吧。
嗯，
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
这一次习近平二次南下低调反常，而且呢跟他不久前北上视察东北可以说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有评论认为他北上是实，南下是虚，这一虚一实之中呢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习近平，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呢？对此胡平他说，
北上是实，南下是虚。因为北上是他主动的，是自愿的，而南下呢就不那么主动不那么自愿，因为本来南下其实他就是为了这个港珠澳大桥而开通仪式啊，他必须要去。嗯，那既然去了港珠澳大桥了，那当然你广东你不视察考察一番就未免讲不过去。你去考察了你不讲话那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南巡其实是跟这么一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典礼有关系的。那么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些讲话就并不是完全他出于自愿，就不像他北上他没有这种安排，是他自己要去的。另外呢你从他讲话从他内容也看得出来，北上讲话他的讲话确实是他自己想的话，他自表达他自己的意愿，而反过来呢南下的一些讲话就未免就是都是些套话，并没有什么任何这个新奇之处。那么其实这里确确实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真实的习近平，就像我刚才开始也讲到的，你上台六年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改革派。当然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那是比比皆是，在这个经济上固然我们认为他不一定就是要真正回到毛时代，因为毛时代的那种惨痛教训我想他也不会是完全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确确实实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他希望从政治上强化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控制。那么这么一来呢也就是说他所心仪的方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而是把本来就不那么市场经济的这个中国的目前这种经济格局进一步拉向倒退，这一点来说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起来他在南下的一些讲话之所以显得那么空洞那就是就变得就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本来就不是他的意图所在。
那么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北上是为了巩固政权是为体，南下开放搞活是为用，这个新形势之下的体用之争呢撕扯着习近平，让他看起来步履维艰。那么北上或南下习近平将如何选择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这种纠结那么这个北上呢这个巡视了这个这些个农业地区也又巡视了老工业的这个基地，然后又看了这个又去军队呢去看了战机，还坐上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像雷锋墓倒是见了花 这个邓小平那个没献花，这雷锋墓人家是献了花的，而且还讲到了雷锋精神。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呢，现在看就是这次北首吧，他这个提倡了自力更生，然后从他这个巡视的地点来看呢，也有这个备战备荒的意思啊，看了这个军队，看了这个农业地区怎么种大豆，这些啊大豆的收成如何啊，这些我觉得就有这个当年毛泽东备战备荒的这种思路。那至于这个雷锋墓这个呢，还讲到了这个永不生锈的这个螺丝钉的精神，所以也有一些网友解读，就是说这根螺丝钉它永远不生锈，它就永远得卯在这个体制上，它不会退休啊。所以呢，当然各种解释都很多，但是总体来讲这种解释吧，让人觉得很纠结，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我感觉就是啊，现在是叫专政为体，改革为用，
嗯，
啊，就是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打通两个三十年，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既要毛泽东主义的这个专政铁腕，又要这个邓小平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其后果呢，就是有可能是学毛抄邓了不下，就是那个画虎不成反类犬啊。你说这个，当然这可能跟这个知识结构啊，跟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毕竟在毛时代，这个习老先生被毛泽东打倒，就是说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也是一大发明，所以那个时候是被赶去农村插队，等于是一个黑帮狗崽子的这种地位啊，那是很悲惨的。所以呢，他也需要证明自己，但是证明自己的方法可能这中间还是因为知识结构和当时的环境，它产生了一种人生观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需要证明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嗯，
啊，可能是这么一种思路。然后呢，需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红二代，是这个红色江山的真正的接班人。所以呢，那么这几六年多以来一直在要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可是呢，这个现在看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因为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也好，毛泽东的专政铁腕也好，虽然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延续啊这个中共的政权，但是呢，毛的方法实际上已经走到头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东西啊，被实践已经证明是不行的。
嗯，
然后邓小平的这套搞资本主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这一套呢，现在搞到现在也是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两条路啊，你想打通两个三十年，最后可能两条路都走不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期节目是由杨晨编辑，文浩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再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